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因为耶稣给他们时间呢、耶稣不说的时候，并不是他在下围棋的时候大长考，哎呀，想不出来这步要怎么下、这怎么回答才好啊，这好难呢、小辫子会给人家抓住，哎，不是，他在难过，他在给人悔改的机会。罗马书第二章在讲到我们不可论断的时候，我说了，不是不可论断，而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无知，知道自己的无行，要知道自己的无爱。即便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，看起来没有因信称义，看起来只有因律法称义，因行为称义，看起来跟保罗其他地方讲的完全相反的，一点都不相反。保罗说，你知不知道上帝的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对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，对那个审判那些人的人，对陈水扁，对邱毅，对，哎，怎么大家头都抬起来了？对你，对我，对千千万万早就该死的人，没有让他死，你不晓得那个是，你说我晓得，我晓得，康姆斯不要讲了，我晓得是领他悔改。讲对了一半，你知道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领你悔改，领你这个论断人的人悔改。我们当然也希望他悔改，但是好像圣经里常常把这么难的事放在那些比较认识上帝人身上，你这论断人的人，你跟别人居然一样，你不知道神应该消灭你，神没有消灭你，是宽容，丰富的宽容恩慈忍耐在领你悔改。你说我现在已经跟他不一样了，一样，你要悔改。悔改并不是说吸毒的人才需要悔改，或犯多大罪需要悔改，每个人都需要悔改，每天都需要悔改。悔改是归向神，我们每天都希望更多归向神，更多爱神，更多圣洁。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基督徒非基督徒，在最后审判之前，我们都在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之下，可是我们藐视这个恩慈，我们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在积蓄愤怒。耶稣在那个时候，在最后审判之前，也有这些小审判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打击，像俄摩拉、索多玛，还有挪亚，还有我们平常的死亡啊等等一些事情也有。但是那些都还是希望带人悔改的，即使神在最严厉的时候，耶稣不讲话的时候，那些得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在狂妄，不晓得耶稣不是要等着杀死这个女人，耶稣是要等着这个人悔改，这群人悔改。耶稣站起来讲了，终于讲话了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，拿起第一块石头打死他。他们都出去了。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因律法称义，我们只能因信称义？因为如果你要在律法之下，你就找死。这是雅各也这样讲的，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你要守，你要全守，一点都不能漏。你说照我来看应该是我都没有漏，好，你听他在说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。乖乖， 他不是说你们要心里动了一念便是犯罪，贪婪便是犯罪，是你正是心里有骄傲就是犯罪。你按外貌待人，就是看到这个人身上臭一点脏一点，你就犯罪了。哎呦，各位再一次请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因为包括你自以为是神，一个人的价值，我们不能否认外貌没有，我们不能否认外面行为没有，但最重要内心你看得到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在骄傲自比神呢。凡是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跌倒，他就犯了罪了。我也很稀奇，雅各写的时候有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吗？学者都说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后来很晚才写进去的。好，这个我们不管，但是实在很类似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那一群文士法利赛人，那一天要因为他们的不奸淫去杀人呢，而且觉得这是圣洁，执行上帝的话。你说我们的罪到了什么地步？无知无行，我有知有行了，你有没有爱呢？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你都对，你不怜悯人，你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。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些经历，神给我们太多恩典了，包括我自己。我没有怜悯的心，我没有同情的心。我也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不要惩治哈，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实在这个国家太多没有惩治恶人的地方，我承认，我们也应当，基督徒也应该，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记得自己的无知而要多有知，敬畏上帝，自己这些无行而多要有行好行为，自己知道自己无爱而要多有爱。所以耶稣说的没有废掉律法，一个字都没有废掉啊、哦！你们要来执行律法，要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，那我们就照摩西的律法来做。但是摩西的律法不是只有雅各说的，旧约也是一样，你一条跌倒了就都跌倒了，跌倒了一条犯了就是死罪。要执行律法，只有不犯法的人才能执行。不犯法的人不仅是不犯淫乱的法，什么都不犯，否则他就是死人。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执行死刑，把他打死。那么就请那个要执行死刑最先决条件必须是活人嘛，请活着的人，还没有死的人拿起石头来。你们中间谁还活着？你们中间谁还拿得起一块石头？也就是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犯过罪？按照你们的标准，是不是应该你们已经死了？不怜悯人的人必按照无怜悯的审判。连圣经在讲这句不怜悯的话的时候，还是在怜悯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我再一次感谢主，不多这样的情形。耶稣讲话常常人不听，那一天圣灵工作，所有的人，各位，不是只有那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听进去受到责备离开了，通通悔改了。他们那天知道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宽容，神丰富的宽容恩慈忍耐是灵我悔改的，统统出去了。每一个人，我们感谢主。我说每一个人，包括那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，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女人，非常没有道德观念的人。如果她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非常不好的人， 那么在众人都羞愧离开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悔改，如果他没有悔改，他应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此时不溜更待何时，赶快也溜出去了。可是那个妇人却仍然站在那里。站在那里是什么意思？发呆啊，看这些人被骂好得意啊。各位，他站在那里是等死耶。各位，我提醒过每一个听众，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了，可是还有一个人留下来耶。耶稣留下来了，耶稣没有罪耶，耶稣可以拿起石头来把这个女人打死，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她打死。这女人生命的危险，按着律法，按着遵行律法，她仍然是死路一条。她为什么不逃？悔改的人就不逃了。悔改人知道认自己的罪，罪就得赦免了。我感谢主，大家都在那一次悔改了。没有人定你的罪了，主啊，没有。啊，我们也又再多说一句话，这都不是今天应该讲的内容，但是我们讲过，耶稣仍然没有违反任何律法，犯任何罪的都该死，这个女人也该死，也死了，也被处死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替她死了，律法没有被废掉，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，都成全了。他罪也被定了，耶稣代他被定了，耶稣是法官，我们这位奇妙的法官，公正的法官，明察秋毫的法官，严厉的法官，在以赛亚书严严责备我们各样罪恶的法官，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甚至他跟我们保证，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罪虽红如丹颜，比洁白如雪，我定你们的罪，我赦你们的罪啊。好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讲别的，单单讲论断，单单讲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中间的无知、无行、无爱，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知，敬畏他，求神圣灵赐力量给我们行，求神给我们从上面来的爱，让我们在需要严厉执行惩罚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有爱，而且这我还是觉得一点没有违反应性称义，这样的能力都只有从神而来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我们的罪是无知、无行、无爱，最后一个无恒，恒心的恒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的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这节经文看起来非常简单，看起来这些经文几乎也不需要任何的解释，我们甚至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基督徒也懂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神报应，这个有功报功，有仇报仇，有善报善，有恶报恶。怎么保罗在这里也讲这个吗？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讲到因信称义，不是我们已经讲到因信称义了，怎么神不是照我们的信心，照我们的行为呢？我想就在恒心这两个字吧。我们无知，我们无行，我们无爱，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知，给我们行，给我们爱，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恒心。 我不知道这群凶神恶煞在定耶稣罪的时候，在定耶稣的罪，也在定这个妇人罪的时候，他们被上帝感动了，悔改了，就跟我们一样啊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听到或者是唱诗或者读经，我们被感动了，但我们被感动了，我们也改了。我们能够恒心这样做吗？我认为恒心这个话不仅是勉励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做不到的。我们一直都在得罪上帝。表面上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真的悔改了，过一阵有没有又开始自义自大了呢？然后耶稣说，我也不再定你的罪了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问，如果又犯罪了怎么办呢？而就人的无恒来讲，恐怕是又会犯罪。就算不犯这个罪，会不会犯别的罪？如果这个女人变成圣洁的女人了，她会不会又开始犯其他开始要定别人罪的或者自义自大的罪呢？我们没有办法无恒啊，所以这又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，看起来两个矛盾的经文，其实真是一点都不矛盾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偶然，这我们不是去从去测验他的心理状况，他到底有多少是故意的，多少是偶然的，偶然的就可以原谅，故意的就不可以原谅。这我想我们不太能够分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挽回。那在尤其是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，好像你知道真道以后再犯罪就没有机会了。一方面要我们把犯罪的人再挽回过来，是要叫自己，叫每个人，我们都还是能够谦卑有盼望的往前面走。一方面很严厉的话，就是要我们不要做一个下流的人，那个下流的人就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啊。他既然是这么大的恩典，那我就继续犯罪，这不是看重那个恩典，刚好这就叫藐视那个恩典，滥用那个恩典。所以有一些好像绝对禁止你再犯罪，再犯罪与该死的经文，有些有无限宽大的经文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过犯不如恩赐，主的恩典总是够大。连刚才雅各书里面也讲的，虽然我也引了那么恐怖的一句话，不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你知道下面这句话，把十三节的结束这句话，雅各说，原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，怜悯是向论断夸胜的。但是当人受到怜悯的时候，我们这恶劣的本性又容易去固态复明啊。所以哎呦，真是，我知道弟兄姐妹，尤其你们当中，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都承认，我想我们神志清楚或者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们都比较不敢自傲了，不过总是还多多少少会觉得公平的说，我是比他好一点了，可能可以马上加上说，哦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但是神的恩典让我比他好一点，真是比他好一点。我想我们也说了，论断判断是需要的，哪些人好一点，哪些人不好，这个也是要有的。但是如果你真是好哈，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他在他的恩典上能够更好。好难哦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。哎呦，你等一下看那个谨慎，你就知道他在对谁要谨慎了。再一次，又不是那些犯罪的人，是那些比较好的人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先说，哎，那些犯罪的人要谨慎呐，那些惯窃要谨慎呐，那些常常偷东西打架等等的人要谨慎啊。他是说你们这些被害人要谨慎啊。 你们要谨慎。你的弟兄若得罪你，就劝诫他。所以我们讲过，我们并不是不讲，我们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和稀泥。他如果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就是一个被赦免的人真的是要有悔意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他要悔到什么程度，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。他在圣灵光照下知道错了，我们就应该饶恕。第四节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各位，我看啊，第一个是七次犯罪，这太普通了。七次得罪同样人，这也太普通了。我以前看是七次饶恕他，这太难了。我今天看到这里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难的，可能比七次饶恕还难，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七次回转。他回转，他在神面前认罪了，他要回到你面前说我又搞错了。他能回到你面前吗？他，你能给他这机会吗？照他的经验，是不是说我不要回转了？我不知道路加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动，就把这一节的结束跟下一节连在一起。当耶稣讲完了第四节，你总要饶恕他，第五节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办不到啊。我说的永恒，不仅是我们不再犯罪的永恒，也是我们爱的永恒。七次，七十个七次。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永恒的悔改了？这些法利赛人会不会就永恒的不再自大了？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，包括在基督徒里面还是有啊。我们也说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我们求神继续怜悯，但是我们那个严厉的话也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是全能慈爱良善的主。今天早上在聚会之前，同工的祷告都有人说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听到好严厉的信息，求主帮助让弟兄姐妹不至于没有安慰。我希望当上帝不管叫我们听哪一篇信息，只要是出于神的话，不管是神会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或者是启示录里那些硫磺火湖的警告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今天听到讲道的人，对我们每天的日子，我们更认识的一件事是，我们更认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我们更晓得一件事，知道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无言以对。我们甚至很佩服那个女人，她敢站在那里。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极大的恩典才让她站在那里，没有趁机逃跑。我们相信要有圣灵极大的恩典，我弟兄一天得罪我七次回转了，我才能够饶恕他。但是我相信也要有圣灵极大的恩典，一个人在连续犯了七次罪的每一次，他能够真心悔改。主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不能心跳，不能呼吸，不能走一步路，不能承受一粒灰尘，我们不能爱，不能判断，不能论断，不能做有智慧的事。我们除了自大犯罪以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在这个什么都不能罪人的身上， 你处处给我们连天使恐怕都很难做到的事情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这更是要我们到你那里来，领受你所要白白赐给我们永恒的、丰富的、无尽的、不配得到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也求主这样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不仅是我们能够相信、听明白、接受，主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